可心家的别墅就在孤山脚下，面对西子湖，是早时哪个达官贵人在杭州的官邸。陈明德花了重金把他据为己有。我跟可心打着出租车回到那时已是深夜了，而别墅里却还是灯火通明，一片哗然。可心悄悄地开了门对我说，明德的那些朋友还没有玩够，都是些生意上的官场上的头面人物。他带着我进了别墅，将我带到了最顶层的一间房子。房间是整套连在一起的，很宽敞，装饰的美轮美奂，富丽堂皇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起居室。我的旅行箱就放在里面的卧室里。都累了就别去招呼了，早点休息吧啊。可心刚一走，我就连忙把身上的衣服包了下来，向地上一抛，人也就膝盖一软，在床上躺下了。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，这讨厌痛苦的性欲，自从按摩间里出来，这恼人的欲求就一直缠绕着我。尽管已经泡了澡，我觉得身上还是脏了，原因是下面的花渗出了的饮水让我不适。我打开旅行箱，找出要换的内衣裤子，然后将旅行箱放进了整幅墙那么大的衣柜里。发现衣柜里可心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些女人的用物，还有各式各样漂亮的睡衣。我放满了一池子的热水，身子泡了进去。浴缸很大，一阵轻柔透明的力托起我的身体，人躺在里面似乎摇摇晃晃，心也就飘飘荡荡。沐浴液沉浸的幽香在浴室里悄无声息地弥散开来，让温暖的热水包裹着，只觉得心旷神怡。不知不觉的，我竟在浴缸里睡着了。是一阵轻微的骚动惊醒了我，我以为是可心又上来了，赤裸着身子从卫生间里出来。卧室空无一人，再回到卫生间才发现忘了关闭那扇窗户，刚才极有可能是有人在偷窥。能肆无忌惮地上来这别墅的顶层，一定是可心家的男人。一想到我赤裸的身子在男人眼底无处遁形，陌生的男人目光穿透水面，把我身上所有女人隐秘的部位饱览，我的身子里面不禁一阵热流涌动。赤着身子披了件睡袍，我躺到了床上。管他是谁呢，像我这年龄的女人，既不是心静如水，也不会过分的多愁善感，不用悲天悯人了。我已经过了好高骛远心浮气躁的年纪，如今的我心境是随遇而安，情愫则随境而发，也随着时光迁移而泯灭。床松软舒适，天花板上是一层一层的白色帐幔，波浪般的起伏且薄如蝉翼，仿佛飘动的浮云。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中午，昨晚到达可心的别墅已是深夜，来不及仔细观赏。从三层的窗户往外望去，可以看见楼下四周的景色，是一片广阔的草坪， 四周树木繁多，参差不齐，枝繁叶茂。旁边有一个不大标准的游泳池，树木倒映在清澈的水里，一阵阵微风掠过水面上，掀起层层涟漪。微风吹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时外间有一阵响动，却是可心的儿子程阳进来。
小妹阿姨，我妈让我看你起床了没有。
那时我身上的睡袍轻薄，又是迎着阳光伫立在窗户跟前，假若他的视力正常的话，足能透过那织物把我身上的曲曲折折、起起伏伏饱览一番。我双手捂在小腹那儿，跟你妈说我这就下楼，为了验证昨夜是不是他在卫生间的窗台上偷窥了我。我进卫生间时故意地问他，小杨，你们家的卫生间怎么留着这么大的窗啊？
哦，这房子不能随意改动的，以前的设计就这样。
他的脸上神色平静泰然，对着镜子我把身上的睡袍脱了。卫生间的门虚掩着，有一道缝隙足以让他清楚地观察到里面。我对着镜子涂脂抹粉，描眉擦唇，见他就在卧室的椅子上神情专注地玩着手机，根本没有半点的轻佻草率表现。我只穿着乳罩和三角内裤出来，我装着很惊讶地说，呀，你还没走啊？慌乱地拿过衣裙逃回卫生间。他对着我半裸的身子张口咂舌，脸上却是极为腼腆地涨红起来。一直到我从卫生间穿戴整齐出来，他都不敢对我抬头张望。我想，可心这个看起来帅气的儿子还真是不安风情。他领着我到了楼下的餐厅，很有风度地替我挪开了餐椅。显然这一顿应算是午餐了，桌上摆着丰盛可口的食品，细瓷的小碗与调羹在我们的手里发出一些碰撞，又悠扬又热闹。我的左前方有一瓶插花，五六朵鲜嫩的玫瑰，富贵而又喜气。程明德穿着家常的衣服，他的脸色在玫瑰面前流露出熬夜的枯萎痕迹。可心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，小妹啊，尝尝明德的手艺，真难得他亲自掌的厨。我连声叫好，便用妩媚的眼睛瞟了他一眼。他有点得意说道，
小妹啊，下午我一定要带你品味一下龙井茶。
一旁的可心打断了他的话，我们说好了，下午要去灵隐寺求个签的。明德有些索然，他的眼里逃闪着，
啊，那就改天再去，到了杭州不尝一下龙井茶怪可惜的。
我轻轻一笑随和着说，有了龙井的茶，我一定让你品尝我泡茶的手艺。
我倒忘了，你们那里的茶叶也不差。
他高兴地说，就像是旧时的男女背地里私约一样，我们两个你来我往，说得热闹。再看可心却神态自若，根本没有半点愠怒吃醋的样子。可以肯定，昨夜到楼顶偷窥的就是他。奇怪的是，我的心里竟有一点点的失落。我看向程阳，见他正狼吞虎咽地对付着一块沾满酱汁的羊排，充耳不闻。可心说，灵隐寺的签很准的，我求到的却是一条下下签。 心情未免沮丧。可心又说，小妹，这事儿当不得真的。见我还是郁郁不欢的样子，可心便想着法子让我开心。小妹，你会打牌吗？
哦，不常打。
我约人来玩吧。也没容我推辞，他就自顾地拨打了电话。